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庆祝曾国华老师从事法学理论研究60多年举行的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新法学理论研究是无可回避的一个主题。那么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仅仅讲马克思主义法学，也许有些问题讨论还比较容易。但涉及到中国化问题，我感觉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可能刚开启，刚刚开始。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啊，主要是从这个否定在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或者工业化已经高度发展的这些国家，它出现了问题，然后在强调这个社会生产力，它要通过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要寻找一种更好的能发展自己这个生产力发展空间的这么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阐述这么一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一套理论啊。所以仅仅用公平、正义、人权这些概念来概括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这是非常不全面的。这个只是马克思你的只言片语。那么涉及到这个问题，既然马克思是对这个工业化已经高度发达的这些国家它的未来的社会的一个构想，包括对工业化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揭示，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它对既有的工业化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它的解释，那么从法学方面对当时的法律制度来说它是解构性批判性的，这个要运用到我们当代社会来说，这个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社会不是一个解构性的社会我们是一个建设性的社会就像刚才很多同志都回顾过的，我们经过这个100多年的这个革命终于完成了这个非常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这个压迫，然后进入了我们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这条道路，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建设的一个稳态化的时期。这个时期用马克思解构时期的有关法律的一些评论，那这个不合适。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马克思并不是说没有关于社会建构方面的一些设想和论述，他有，但是他对有关社会建构这个设想和论述也是就社会主义做出的一些设想那么这个设想它也是建立在工业化基本完成的这些国家，它这个既有的社会矛盾要加以解决，要在这样的这个面对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基本和形成一个构想。那么问题在于这个构想如果我们要加以实用的话也存在困难。为什么？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化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工业化现在还没有完成，很大程度上我们很大一部分人口还处于这个农耕文明，这个农民的个体生产方式以家族血缘联系为纽带，先村落聚居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内地的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改变，这个决定了我们整个社会还是有一种不平衡发展阶段，就是刚才王旭根教授所提的。但这个不平衡的关键是它是个转型过程，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这个转型的过程。我们仅仅说我们现代化，这个是不完整的，它是一个文明形态的变化。我们现在工商文明和传统农耕文明差别非常大。那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间，我们没有完成工业化，而马克思关于建构社会的这套理论，有关这个法律的这些设想、这些思想，它恰恰是建立在这个工业化基本上完成的这些社会的矛盾的基础上， 对这个未来社会发展的构想的基础上。那么我们要简单适用他那个有关社会建构这些这个设想，可能对于我们也不适用。这个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严格的讲就是社会主义还不合格的阶段。准确的讲，邓小平评论我们处于是还不合格的社会主义阶段，所以我们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越南共产党讲的就更清楚，它叫前社会主义阶段。但是我们讲社会主义共产党，它昭示着我们一种理想，我们未来还要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现阶段这个社会，你要用完全马克思所设想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构建的那个思想，以及他的法律制度的原则的构想，那放到我们社会可能也是灾难性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对的一个难，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面对的一个难题。我想我们恰恰需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一套理论、它的理想、它的价值观；但另外啊，现实中，我们马克思主义法在我们现实市场机制为基础上所形成这套经济制度那么它很多法学概念恰恰用的是马克思揭露和批判文化存在虚伪性、有待不公平性，这个基本上用的这些概念。所以这需要我们目前法学理论这个两方面都要注意。一方面，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的社会现实去使用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才能使用的那些法律概念。第二，我们现在使用适用于我们社会现有的这些法律概念很多是来自西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概念它背后掩盖的表面上的词汇上的公平和现实社会中实际上不公平，这两个这个矛盾在我们社会现实是仍然存在的。这恰恰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价值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尽可能消解和弥补这个理论法学概念和社会现实中存在的这种冲突或者紧张关系。我想可能我们关于马克思对法律学中国化这个研究实际上面临的任务可能是任重道远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是我们简单那么讲的想象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这个观点一个论述用到我们这个法学理论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这个逻辑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我想简单就想谈谈这么一点感想，谢谢大家。
好，下面呢我们进行到自由发言阶段，同时呢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本节讨这个整个研讨的总结，我想呢为了这个公允起见，我请范教授代表我们
对
自由发言。
我们原来有一些这个推荐的名单，其中有一部分教授可能已经没在或者退席，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有其他的可以愿意举手发言的也可以，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大家一定要紧紧的遵守，也严格的遵守时间啊。那么按照现在的一个，我们先请孙文凯来了吧。孙文凯
走了
哈。那么罗虎是吧？不是程虎，程哦，对不起，罗畅，不是，我想越过他，罗畅也走了是吧？那么那个博振峰在吗？博振峰也不在。傅迟斌在吗？傅迟斌在呢哈。那好，请傅迟斌是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请在有话筒的地方请你发言。不好意思因为现在前面有很多教授都不在。那么下一位是这个潘云华教授，是江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吗？下一位请准备。好，谢谢。
首先感谢范老师给我这么一个发言的机会。
谁给你？
对孙老师称教法理学理论研究60年，我代表来自军队的一个年轻的学者表示祝贺。对人大能擎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这面旗帜表示祝贺，对这一次基金会的成立表示祝贺。鉴于当前像孙老师上午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我们要研究，在当下就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在科学发展观所指引下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坚定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我相信今天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对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为此，我今天谈的题目就是叫中国军事法体系的科学建构问题。我们所知道，在刚刚的3月20几号，人民大学拿到了法学会的十大研究项目之一，就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这个重大项目。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军事法体系的学科建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军事法现在在我们整个法学领域研究处于弱势群体，但军事法的数量很大，军队在我们这个和谐世界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关于目前全国有效的法律跟军队的法律有一个数量，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全国生效的法律是232部，军事法就17部，它的占比是7.3%。法规层面，全国是696部，我们军队的320部，占比是46.4%。规章这一块是20000多，我们军队是3100多，占比是15.5%，所以它的占比是相当大的。可是这么大的占比，却被中国法学界所忽视，以至于在现有的建构法律体系中，根本没有军事法的地位，更谈不上它的学科体系建构。所以这是与我们现实的党政军的权力架构体系是不相符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这个社会体系的分配是不相符的。为此，我建议我们中国的法律学者来极力关注一下军事法的建设问题，能够给军事法有一席之地。所以我这篇文章呢，就基于这么一点的考虑，希望我们法学界能够理性认知军事法体系的学术分野，明确科学建构军事法体系的必要性，能够明确知道我们军事法学体系它必须是一个内在和谐统一的一个体系，消除过去那种了把军事法放在要么法律宪法内，要么放在行政法内，这些我认为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它应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像胡主席在建军80周年上所说，他说的原话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念一念。胡主席在80周年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军队建设化道路，形成了反映现代军事发展规律、体现人民军队性质和优良传统的军事发挥体系。对，胡主席就说有这么个体系，可是我们学者不承认。所以我建议啊，今后我们能有更多的学者对这个事情有所关注。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好，谢谢胡军教授，你这个呼应呢，在我们大学已经提前得到了回应。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真的已经成立了，由包括国际法、战争法还有行政法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这么一个新的机构，就专门研究军事法。我相信，
哎呦，太好了，
加上我，
太好了，
这个也是
咱们人大法学院永远是。等着第一。
感谢你的这个发言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请这个江南大学法院教授潘英华教授发言。下一位呢，请这个上海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员邓少武先生做准备。请潘教授。
好，谢谢各位专家。我来自无锡市江南大学，江南大学在无锡这个小地方，它是后起之草，不是后起之秀。因为我们江南大学法学专业，还是十分的落后，所以的话还要进 各位专家前辈都都提起到我们加拿大去学习行指导。那么这是我想讲的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想这个对孙教授这个六十岁的这个从事法学教育事业啊您祝寿。那么这个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龚廷台老师的这个博士生的，所以我是龚廷台老师龚皮亮老师的这个学生，龚皮亮老师呢就是我们孙教授的学生，所以呢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孙老师呢是我学术上的爷爷。所以呢我在此我们孙爷爷这个从事法学这个马师傅法学理论教育六十岁生日之际，做孙爷爷学术之父长青。
学组长不能按对按年对，年轻人比那年长人可能还更有见，教学长长，教学长长。
第三点呢，我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就是向各位专家和学者请教。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前社会暴露出这个裁切过程中的问题，也就是权力和人权的关系的问题，或者是自由和秩序的问题，或者是人权和主权的关系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可能集中到下面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就是是不是这样子，我是这样理解，就是如果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怎么样处理好利益关系的竞争性和民主政治的非竞争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利益主观是个基础，经济是个基础，政治呢是一个上层建筑。那么利益关系目前是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关系呢一般来讲应该被认定为是一种竞争的一种关系。尽管我们是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但是我常常想公有制企业之间它也是一种竞争的一种关系。所以呢大体上可以认定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一种竞争性的一个利益关系。那么我们在政治上呢也大体上可以认为是民主政治呢它是一个非竞争的一个关系。那么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基础思想基础的原则前提下，能够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好，我想我们这个人权和主权啊，自由和秩序啊，或者是这种利益关系啊，可能就能处理得好了。否则的话呢，总是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这个矛盾倾向，比如说这个腐败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据我从这个有关途径了解到，我们的经济系数现在是四第二，美国是四第一，欧洲大多数国家是2.5，0.25到0.27，我们是0.42，对吧？美国是0.41，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这个经济系数好像大大的超过了这个发达国家的这样的水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贫富这个差距啊比较大。那么我们如果马克思主义总算是劳动人民的一个主义，是为劳动大众来着想的一个主义。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它怎么这个让这个贫富差距这么大啊？所以我觉得想来想去啊，这个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来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前提下，怎么样来处理好利益关系的竞争性和民主政治的非竞争性的关系，恐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的发言到此结束。